大家好，我们是美西园
与东方巨龙，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我们这个名字非常拗口的节目。
我的宝贝宝贝，给你一点甜甜，让你今夜都好眠。我的小鬼小鬼，逗逗你的眉眼，让你喜欢这世界。哇啦啦啦啦啦，我的宝贝，倦的时候有个人陪。哎呀呀呀呀呀，我的宝贝，要你知道你最美。
2023，我现在好开心啊！
我一下子没有接受得了这个转变。
没有，就是觉得哇，新的一年新的开始，好像可以跟过去做一个了断，感觉今年大家的愿望都是能够比去年稍微好一些，对吧？
是的啦。
那今天呢，作为新年新气象的第一档节目，也是我们承接反乌托邦三部曲的沉重的氛围，我们今天来讲点轻松的事情，来给大家做一个欢乐的愉快的开场，好吧，
快乐的2023年第一期，
耶、yeah, 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来聊一些什么呢？关于猫猫狗狗还有植物。简单来说，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会跟什么样的生物共处一室，我们会跟什么样的生物分享生活，我们又能从和他们相处的过程中获得些什么，就是一期非常闲聊，非常我们两个人生活体验的一个节目。
Yes yes yes。
对，那因为最近哦，袁总在经历一件大事，对不对？来给大家分享一下 update 一下。
没有错，这件大事就是我终于养狗啦，
耶、yeah, 鼓掌。
就是作为一个汪星人，养到了狗之后的那种快乐，哇，真的
就是你挨狗挨了这么多年，
溢于言表，
终于付诸行动了，这么多年都是云吸，
真的是这么多年都是云吸狗，云养狗，或者是给其他的狗当干妈。
哦，对对对，
终于轮到自己了。而且我这次领养的狗狗呢，有一点点的不一样。我其实就是只养一年左右，因为这是一个算是志愿者的项目。我服务的这个组织呢，是一个导盲犬组织，等于说他们把这个导盲幼犬培育出来之后呢，由像我这样的志愿者把他们养到可能12到16个月左右，等到他们足够成熟之后，他们就会被送去上学校，然后进行一些专业的培训，然后就走上他们的职业道路，然后踏上职业巅峰。
你现在感觉就像是那种天才培育计划过程当中的托儿所。
没错，就是这个，就是这个角色。嗯，就在这一年左右的时间内呢，我要帮这只狗狗，就是会教会他们一些非常基本的在家里生活，就是在人类家中生活应该要注意的什么事情，和学一些特别基本的那种指示。
那其实你这个比起养狗更多是养育狗，就是育狗的部分其实更重要。
对。对，因为我觉得这个项目非常适合我的原因是，第一，我其实之前从来没有养过狗嘛，所以我对具体要怎么样去养狗，或者说怎么去育狗是没有什么实战经验的。然后这个项目呢，它是会给每一个像我这样的 puppy raiser 配备顾问的，就是 advisor。 然后这个顾问兼老师，他其实会定期的给我们上课，或者是了解情况，然后我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问他，等于说是免费得了一个那种育狗师，叫育狗师吗？这个词。
就是你学习了很多知识嘛，在这个过程中，专业知识，关于养狗的。
对对对对对，因为就是有专业的人员来在旁边帮助你，协助你，对，这是一个很好的。然后另外一个点就是说，因为我是一个很害怕跟狗狗分离的人，然后我一直没有养狗，除了就是当然就是经济状况还有生活可能没有那么稳定之外呢，还有一点就是说我很害怕过了你知道十几年真的要说再见的时候会很难过。这个一年之间也算是对我的一个磨练和考验。
但是你知道你一年后把它送回去上学的时候你也会很伤心的，因为你习惯了它跟你一起生活。
I know， 我现在跟它生活了两周之后我已经就觉得我不行了。
对呀、啊，
我出门因为跨年夜那天我去朋友家过了嘛，其实也就去了两三四个小时，但是我一出门到了人家家里我就心里在想，哦，我们家的狗狗它要一个人独自的度过新年夜。然后因为你知道狗是会很怕烟花的嘛，然后我想说哇，因为他这是他人生中应该是第一次经历会经历到烟花，然后我说在这么重要的时刻我不在他的身边。
我懂这个心情，我对我家猫也经常这样。对
对，就是你出门之后就觉得你一迈出那个门就哦开始想狗狗、
啊、很夸张了，你关上门的那一个瞬间你跟你的猫或者狗一墙之隔的那一个瞬间你会意识到天哪我要出去了，它就待在家里，我好想念他呀，就那种感觉。
是的，而且哦，我忘了跟大家说，就是我领养的这只是一只黑色的拉布拉多。对，因为导盲犬的狗的品种一般最常见的就是拉布拉多、金毛还有贵宾啊、都是大型犬、中大型犬。然后他们是那种又温顺又聪明又可爱又亲近人的狗的品种，所以我这次非常幸运的是得到了被指派到了一只黑色的拉布拉多，就是超可爱。它其实到我家的时候已经五个月大了，就是比一般的小 puppy 要更大一些，就是它五个月大的时候已经多重了你知道吗？40磅。就是大概多少斤啊？
30多斤，我估计有个35。
哦，对，36斤。然后我的干女儿是一只柯基，她今年已经6、7岁了，然后她才30磅不到。
那不一样啊，狗的品种对她这个体格会有极大的影响。
是的啦，但反正我已经快抱不起来我们家这只了。
你们家这只看上去就很聪明。你要先告诉大家你们家这只狗狗叫什么？
哦，它叫 Aubrey。
Aubrey 要怎么翻译？奥布利。
对，奥布利。
嗯，
那我们可以叫它叫小奥好了。
啊，小奥可以。
然后小奥是一只拥有着超级狗狗眼的可爱狗狗，就它的眼睛就是那种下垂的你知道吗？就是看着你水汪汪的，然后你会觉得全世界什么东西都要给它。要不是因为它是一只以后要成为导盲犬的就是工作犬的人狗
人，
然后它要定期接受一些测试，要不是因为这个我觉得是那种超级溺爱它溺爱到疯掉的那种。
所以它要接受什么测试吗？
嗯，在 puppy 阶段其实还好，就是在我养它的这一年间不会有特别严格的一些东西，唯一比较严格的是它的体重。
哦，它要控制体重吗？
对，非常重要这一点，就你不能给它吃太多东西，也不能让它太瘦。就如果这只狗的体重超过了某一个定量之后呢，你要把这只狗狗送回去那个导盲犬的组织，交给他们养，养到它减肥成功为止，再送回来。但是如果你继续养，又把它给养肥，就养到超重的话，他们就会剥夺你抚养它的资格。
天哪，
这真的很严格。
哦，那就是对这个工作犬的要求本身特别高。
对，工作犬要求真的特别高。我这次初学嘛，我也算是，但是已经觉得他们真的太了不起了。很简单的一点，我要训练它现在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排泄。
哦，
一般的狗狗就是你能让它不在家里尿就已经很不错了嘛，就在外面尿就好了。但是工作犬是必须要在，首先第一点是要在水泥地上面，它不能够在草丛或者是你知道有土壤的地方，跟一般的狗不一样，狗的天性是会跑到那种地方去尿的，但是导盲犬或者工作犬是不可以的。因为你想象一下，一个盲人如果要去泥土里面去捡屎的话是很难的一件事情。
哦，
所以他们是必须要在水泥地上面，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它必须定点，你最终要达到的一个目标是你出去把它带出去，你跟它说 busy， 就是这是一个 verbal cue， 你跟它说 busy 了之后它才会尿，你不说它就不尿。这是为了防止它们以后在工作期间就是走着走着突然间停在半路尿尿，或者是你要拉屎这样子。 当然你不能就是因此去 abuse 它，你不能虐待它，你就一直不让它，你还是要 定期的要把它带出去的嘛。只是说它要在一个就等于说主人给它了一个许可之后，让它知道 OK 现在是你可以你知道如厕的一个时间点和一个地方了。
哦，那这样听上去的话，今后它真的投入工作了之后，养它的人就比如说盲人，他们也要接受训练才可以，就是他们也要知道，
肯定的，
对，就是有哪些指令是让狗狗去做什么事情。
对的对的，在这些狗狗他们上完学然后呢通过了测试得到了那种证明之后，他要跟申请者进行一个匹配，然后你的狗狗和他未来可能的一个主人，他们要到一个地方，某个你知道 residence 的一个地方去待上两周，就一起生活，一起训练，一起上课，然后匹配了，然后他们才能够成为一对儿。
哦，那就是如果不匹配的话还不能，就是申请还不算成功。
对，应该是这样，就是你可能要换一个主人或者换一只狗，这样
就听上去感觉导盲犬和他们需要帮助的人之间就不是普通的人养狗养猫那种，就是先养了再说。对
对
对，他们就完全是要全部准备好才能一起稳定的生活。
对的。
那他那个像 Aubrey 小奥他们从你这走了之后去上专业学校，他这个在学校里
物业
他在学校里要学什么，就是具体的课程有什么呀？
这个我也不知道，哎，我只知道我要学什么。
你要学什么？
就是非常基本的一些东西，类似于很重要的就是在 puppy 阶段就是要让他们学会在家里该如何的行动，不能随便咬东西，不能蹦蹦跳跳，在家里必须要保持冷静，他不能抢食，不能看到食物就冲上去，然后不会乱叫，就是一些 house manners，
就是要摒弃狗的自然的爱玩的那个样子。
对对对，因为小 pup 特别是像拉布拉多这种大型犬的小狗，他们是精力非常非常非常非常旺盛的，我每天早上必须得带它出去到花园里面，就而且不能是那种狗公园，是一个密闭的带围栏的一个小空间，就是我很幸运是我们家门口有一小块的那种前院，非常小，但是它是封闭的，我就把门一关，然后呢就让它在那里玩，每天早上带它出去它就疯跑
绕圈
绕圈疯狂绕圈，绕个十分钟左右的时候它就发泄完自己的精力，然后可以乖乖的听我的了，要不然真的很难。
那也就是说如果今后他比如去上学了或者他投入工作了，那就他连绕圈的这个步骤都不可以有了吗？
工作以后我不确定，哎，他是这样，他会有一个玩乐时间，但是他玩乐的方式我不知道是还是会绕圈呢还是有固定的模式。比如说我们现在跟他玩的一个方式，就是因为他现在正在换牙、所以他现在就是嘴巴啥都想咬的一个状态，你跟他玩你就摸他摸他，摸到他舒服了之后他就会开始想要咬你，但他也不是咬你，他就想跟你玩， 我就要在那个时刻给他递一个那种比较耐磨的玩具，
像磨牙棒，
就是放在他嘴里让他咬，对，就是磨牙棒这样。然后跟导盲犬不能够玩 fetch，就是不能够玩你追我赶或者是你投我捡的这种游戏。
为啥呀？
因为他们要保持注意力啊，在工作当中，你如果他经常玩这种丢飞盘的游戏的话，等到他走在路上工作了，突然间掉下了一片树叶，或者是突然间有个什么东西飞过去，他就会马上跑过去捡，这样是不可以的，那那个盲人不就会被拉倒了吗？
天哪，就是怎么说呢，一方面我觉得这些训练对于他这个职业的特殊性很有必要，因为你确实想到他们今后要工作的场合，对吧？但是另外一方面你又觉得这些狗狗不能疯玩也蛮可惜的，你知道吗？
对，就他们的狗声跟其他的狗是
不一样
的，
对，
但是也会有满足感吧，我觉得这个东西也是要看狗的性格的，因为不是所有的狗到最后都会变成导盲犬，它有可能会变成其他形式的工作犬，有可能是提供心灵抚慰的那种 therapy dog，也有可能，
对对对，
对，他除了要看他训练的成果之外，还要看这个狗的性格适合做什么职业。我记得很清楚，就是在最开始知道这个组织之后，他就有说一点，说这个狗狗在上完学之后，我们会根据他的性格分配工作，然后呢他可能会面临他的 career change 职业规划，职业变迁。我当时就笑死。
他们真的就是这些狗跟其他的狗狗最大的不同，他们一旦小幼犬的时候被选中，就已经有了完整的职业道路了。他们就是为工作而生的狗。
甚至你去挑小的 puppy 的时候，也是要在一窝小狗里面挑那个比较冷静看起来比较乖的那种。然后 Aubrey 就我们家的小奥呢，他是一个非常喜欢跟我们训练的人，就他很喜欢工作。
跟你们训练的狗？
哦，跟我们训练的狗。
你怎么回事？
因为他已经是我的家庭，我的家人。是啦，就他其实很喜欢被训练，或者是穿上他的那个黄色的小马甲走在外面。超可爱。对，因为导盲犬或者是工作犬他们是有那种马甲的，因为穿上马甲之后就代表着这是一只工作犬，它可以进入到其他狗不能去进入的场合。就按理说所有的工作犬是可以进入所有的场合的，黄色小马甲是以后会成为工作犬的幼犬的一个象征。如果你需要的话，你也可以进入到比如说像美术馆啊、餐厅一些平时不让狗进入的场所，就因为这是他的一个训练的一个过程。
嗯，那这个是一个常识性的知识吗？他穿的这个衣服，还有包括你去到这些场所之后，就人家认不认识，还是说你还要再给别人解释一遍？因为我觉得这可能就涉及到说这个社会当中对于导盲犬知识的普及程度。对，
对对对，是的是的。我觉得这个就是要看，像你说了，看整个社会的认知程度怎么样。我感觉美国应该算是认知程度是比较高的，而且这些马甲上面它有写字儿。
哦，
他写了他是 Future Sisters Dog。
身份地位的象征。
哦，但有一个点我要想要说，就是一般的工作犬你看到它穿着马甲之后，你就不要去 pat 它，就不要去摸它。
哦，
就如果你在街上看到了正在工作的狗狗之后，你就不要理它。就虽然你很喜欢它，你很想跟它互动，你想去逗它摸它，但是你最好就不要，因为它正在工作，你如果去的话其实是打扰它的工作。
哦，
嗯，你就远远的默默的看着他，然后心里发出哦的一声就可以了。
对呀、啊，就感觉这些狗的狗生真的好不一样哦。你养之前我完全不了解这些。
我以前也不了解，我也是就是因为知道这个组织然后去申请之后才了解了很多这种东西。然后哦，说到他们考试啊考核这些的，导盲犬有一项让我觉得真的太违背天性了。
啥呀？
就是他们会有一个 gun test， 枪支测试。我第一次听说这个时候我都懵了，我说他要干嘛？然后别人跟我解释，因为狗就是导盲犬是要在无时无刻任何紧急情况下都能够保持冷静的，就不会乱窜不会乱叫。 gun test 的意思就是说当他听到了枪击声之后，他也是非常镇定，就他不会被打扰到。然后我心里想，这也太，我听到枪声我整个人都会
吓
一下。
对，一个机灵这样
人类都没有办法做到的事情，一个狗狗要做到。哎，
他们工作真的好难啊。
但是换一个话说，你就会觉得他们真的好厉害。
对，
然后我去搜了一些其他的工作犬的类型，除了刚才说到的比如说导盲犬啊，然后还有 therapy dog 就心理治疗的这种犬类之外，还有一些真是让我觉得大为惊叹。比如说专门配给糖尿病患者的一种工作犬，他们是可以感知到一个人的血糖偏低的。
哇哦，
我震惊，我说怎么感知到的？但他们是可以的。
对，但好像是有一些研究表明狗或者是猫就这种动物，它能够对你的体内产生的生物生理变化有非常敏感的认知，只是每个指标不一样就是了。
真的非常厉害。然后还有的狗狗是可以嗅到癌症细胞，当然这个应该是非常非常
非
常
少
见的。
对
对对，但是就是他们可以做到。 嗯，就觉得哇，狗的能力真的是太厉害了。
你们家小奥今后就要变成这样一个非常骄傲的狗狗。哎，等一下，那我有个问题，那假如我们就是说非常退一万步来讲，小奥，拿小奥来打比方，他如果去学校上课，但是他考核没有通过怎么办？
哎，他就会回来我们这里啦。
真的吗？
就是，
但你先不要听上去这么高兴，你先收一收你的快乐。
就是说，他如果没有通过考核，或者是最终没有找到一个适合他的职业道路的话，他如果需要一个家，需要被领养，我们会是第一候选人。
那也蛮合理的，因为你们在他幼年的时候跟他有过这种情感上面的 bonding。
对啊，而且我们可能也会知道怎么样养育他什么的。说的，但是他们上狗学校等等这些训练完估计也得两三年了，所以也不是那么快的一件事情。
而且这种心情应该很矛盾吧，因为你肯定希望他能成才，就是他能变成一个对他人有帮助的狗狗，实现他的狗的自我价值。 I don't know， 就是你知道，因为他如果
他的尊严，
对，他如果真的考核不通过，你也会觉得很伤心嘛。而且就是这种
狗狗也会伤心的，
对，他这么聪明，他肯定也好像
知道，他知道的，他会知道的，对。哦，
好两难哦。
但是他如果回来也会很好。我知道这种心情就跟家长的心情很像。
是的，
就是你把你的小孩送去上大学，然后呢他要么成功，然后他成功之后他可能就不回家了，但是要么就是他变得很不成功，但是呢他就会回来你然后你去想回来啃老，然后你去养他。
哦，真的这样一说。
而且最搞笑的是，就是那个组织告诉我们说，如果他最终跟一个他要服务的对象最终匹配成功，然后要上岗了，就会有一个毕业典礼的仪式
啊，
然后我们就是可以会去参加这个毕业典礼。
好 fancy， 就是他整个流程好全呢、啊。
是的，我震惊到了，就是我没有，我虽然知道可能美国这边的就是关于导盲犬工作犬的这个系统是比较完善的，但我没有想到完善到这种地步。
真的。
你知道一只工作犬从出生到它最终上岗要花销多少钱吗？
多少钱？我一点概念都没有。
$50,000。
哇哦，那这个成本是，就比如说像你申请的这个机构是他们来负担吗？
对啊，但他们是有各种的 funding 的，就是可能有政府的资金，也有私人的捐赠，因为他会经常发一些呼吁大家捐款的那种消息嘛。而且这个机构它就是除了是工作犬之外，还跟退伍军人就是那种协会是有一定的关系的。嗯，就是一些退伍军人也会需要狗狗来帮他们度过你知道退伍之后的很艰难
的
生活。
是的是的，因为很多人都是精神上或者生理上受到了很大的创伤。
对，那美国这边对军人的这个福利是非常好的，他们的钱是很多的。我就想说这一点，就是在这个funding上面还满足。
OK， 那如果是这个逻辑的话，理论上如果你是一个需要帮助的人，比如说是一位盲人的话，他申请这个导盲犬他本身应该不用再花费了吧？
就不用付钱。
哦、oh, OK OK。
嗯，就是这个狗狗培育的钱，然后包括跟他一起工作生活之后，可能也还是需要有一些专业人员给你解答一些疑问，或者是来定期的 check， 就来看一下怎么样，这些费用都不用，他是不用出的。
那其实整个就像是一个社会福利计划嘛。
是的。
那还挺好的。
但是可以想见申请的激烈。
那肯定肯定。
程度有多大。
因为你让我想到那个今年脱口秀啊，去年脱口秀大会的时候，不是有一位选手叫黑灯嘛？他就当时在他那个脱口秀里面说到，中国的导盲犬其实是非常非常少的，好像就全国一共就200只，然后好多几万几十万人排队等着这200只导盲犬。
对啊，因为导盲犬真的非常难，就是它需要大量的资金、人力、物力、时间去培养。你想，光小奥一只小狗，就是得经过多少的难关，才能达到最后的跟人家匹配的这个程度？我现在脸就是那种 emoji 的那个水汪汪的那个那个表情。
我知道，可怜。
哦。
对，但是我刚刚也在想这个问题，像这种工作犬是去帮助一些有需要的人嘛，在帮助这些有需要的人的过程中，这些狗狗本身是不是也会获得一种满足？因为我没有养过狗，我不是那么了解狗，因为狗不是说跟人之间会有很强的那种感情上的连结嘛，就它知道你的喜怒哀乐，它也知道你们俩的关系很好很亲密之类的。那像这种情况，其实理论上啊，就如果他帮助的人因为他的帮助而更加幸福了，更加的舒适了，那这个狗狗本身会不会满足？
我觉得我也不是狗，所以也没有办法替狗发声。
子非狗，安知狗之乐？
安知狗之乐？对啊，但我的感觉是会开心的，就光从我跟狗狗的这种接触来说，不管是小奥还是其他的，比如说我的干女儿是一只柯基，它是喜欢人跟它互动的，就是狗狗是一个需要社交的动物，它是需要有一个社交网络，它需要跟别人或者别的狗有一定连接的。这种当我每天起床从卧室里面走出来，就远远你就能听到小奥在笼子里面尾巴啪嗒啪嗒的摆动的声音，就是那一刻你就会觉得哦，非常的幸福。
它还要生活在笼子里面吗？
对啊，哦，养猫的人是不会动的。
对啊，我很难。
就是它是要在笼子里面睡觉的。
这个是就是所有狗狗都这样，还是说只是导盲犬，就是工作犬会需要这样？
其实工作犬长大之后是也不用睡笼子的，现在是因为它太小了，就还没有办法控制住自己。就是如果你把它放出来，你把它放出来的话，它可能就把家里翻了个底朝天。
哦，这样啊。
嗯，等它长大到几个月我忘记了，但是在某个阶段的时候需要训练它，就是不待在笼子里面，就是待在外面也能够安安静静的，就不会乱咬东西。因为我现在无时无刻都要看着它，只要它在笼子外面，我必须要有眼睛能够看着到它才可以。所以你上次不是问我说为什么我在家里还要给它系绳子吗？
对对对，
就是因为我要把它保证它在我的身边。然后比如说我去，比如说在工作的时候，我就把它拴在那个我的工作桌的那个桌角，这样它就不会跑很远，但它还是有一定自己的活动空间。然后它要熟悉怎么样在人的身边陪伴它，或者是自己玩。
哇，那我绝对养不了工作犬这么高规格的犬只。太，我绝对
真的很训练人，
我做不到的，绝对的。我就会一时心软，就觉得他不能拴在这里，然后他就开始乱跑。
那你的家就完了，我跟你讲。
所以我可能不能养狗吧，就养狗这个事情不太适合我。
是吧？哦，然后说回你刚才说笼子的问题，这个就是分人，包括排泄也是分人的，有的主人他就懒得把它带出去
啊。对，有些我知道会在家里面铺那种尿垫，还有那种专门给他拉粑粑的地方。
是的是的，就会让他训练去这个地方，比如说去厕所或者是去规定的一个地方去排泄。有没有比排泄更好文雅一点词啊？
就上厕所嘛。
OK OK， 如厕。就是有的主人是给他一个固定的地方在室内如厕的，但是其实狗狗的天性是到外面去如厕、而且你每天带它出去遛的话，它自己也会开心，因为狗它是很有精力的嘛，它要有一定的运动量才可以，对它自己的身心健康都好。但是因为你知道很多的都市人他白天要上班没有空，然后狗狗又是需要如厕的一个生物，
所以就是要在家里训练好，
就是把它训练在家里。对，因为很多人对养狗还有一个迷思，就觉得狗身上总有狗味儿，很臭嘛，然后会把整个家里都弄得非常臭。但是这个完全真的我觉得是取决于这个主人到底爱不爱干净，或者是他有没有勤打扫，经常的去清理这个狗狗。首先狗是不需要那么洗那么多澡的，就它身上会自动分泌出一些那种，就它的皮脂的那个分泌物是对它自己的皮肤是一种保护作用，所以如果你太经常的去洗狗的话，对它自己身体是不好的。但是狗狗长时间在外面玩耍，它身体是会变臭的嘛，它的毛发是会沾上脏东西，如果你不有效的清理它的话，还是的确是会变臭。所以要做的就是比如说经常去拿那个梳子给它梳毛，或者是在它每次在外面上完厕所之后回来，因为它上厕所是蹲着的嘛，或者是半蹲着的，然后呢它又喜欢乱走，所以它的下肢就是脚啊肚子什么的会容易沾上这种自己的尿啊屎啊这些东西，那当然是会变臭的嘛。
那是、
啊、所以你把它弄放回就是家里来之后，要就是拿湿纸巾擦一下什么的。当然了这个工作量就很大， 因为 Aubrey 现在是还小狗，所以他憋不住尿，每两个小时就要把他带出去尿一次。
哇，那真的是时时刻刻都要有人在旁边陪着他。
对啊，所以养狗就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件事情了。
是啦，我是养不了狗的。
是啊，有责任感的主人。
而且我觉得就像你讲的，很看人嘛，因为跟人你本身的生活习性有很大的关系。如果天然就是一个无法保证自己能够有这么长陪伴狗的时间，不管是玩耍还是带它出去等等，你就不要养狗了嘛，你就是自己也难受，狗也难受，对吧？
所以我等了这么多年然后我选在新年期间也是这个原因，就是因为新年我放假，圣诞假加上元旦假，就有一个比较空闲的一周多的时间可以跟狗狗相处，因为它也是刚到家里来，然后要熟悉这个环境，然后我也要熟悉，所以我觉得这个时间对我来说，对我们两个来说都很重要。而且我觉得养狗对我来说另外一个帮助到我的点是，除了精神上就是情感上的抚慰之外，就是能够让我有比较规律的生活。就我现在没有办法，我早上得早起，我得起来，要不然的话他
上厕所
憋了一晚上的尿，
对
他要上厕所，然后这时候你就会觉得我有一个就是有个职责在这里，有生命等着我把他带出去上厕所了
嗯，是这样的，而且你每天都被迫要出去呼吸新鲜空气啊，以前可能一天都不出一次门、
啊、对对对，我现在每天的那种微信步数都几千上万的是的，而且因为我以前不出门，现在每两个小时都要出去一趟，我就发现哇，我原来我的这个生活的街区有这么多的邻居，然后有这么多的狗，以前都没有见到过，
就是你一脚踏入了新世界。
是的，是的，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然后有些邻居他们遛狗或者是遛小孩的时候，就也会很友好的聊聊天啊，打个招呼什么的。
所以这不是说嘛，养狗促进社交，只要养狗一定会认识到住在附近的一些养狗的别人
而且一旦就是大家都养狗的话，彼此都会变得很亲切，
因为你就知道
对方也是爱狗之人嘛，肯定也是个爱心，有爱心的人嘛。
是的，是的、
嗯、不是说不养狗就没有爱心
我知道，我知道你的意思。
对
你知道我有一次，我记得是我回来的很晚，可能10点钟吧，然后我在楼下打电话，我就站在那个小区的花园里面，结果那个时候正好是夜黑风高，很多人家出来遛狗，你知道吗？因为你知道都市人是这样的，很多人都是10点之后就吃完饭什么都弄好了，然后再带狗出门嘛。一瞬间我站在那里就被七八只狗包围了，就所有的狗都狂奔而来，然后那些狗它有一些主人会短期的把那个绳子放开嘛，就让他在这个附近跑完了然后再给他拴上来。
哦天哪，这种我你先说完吧。
我觉得是因为时间很晚，就那个时候已经没有什么人了，就基本上下楼的都是狗，然后呢主人就在旁边看着，可能也是训练好的那种，而且因为我本身不太怕狗，所以狗这样奔过来我也没什么，然后你就是所有这些狗绕着你转，我当时就有一种啊，就虽然我不养狗，但是这个瞬间体会到了有狗的快乐，
是吧？
对，
就是有一个小生物在你旁边转呀转呀转，然后水汪汪的眼睛盯着你的时候，你就是没有办法抗拒。
而且狗跟狗之间玩也很好玩，大型犬小型犬会扑来扑去，
它们叫的时候就不可爱了。
哦，那确实是了。
你说的这个场景让我想到，在哥斯达黎加有一个狗狗的叫什么收容所吧，说它是收容所，但它其实就是一片大山，里面有900只甚至上千的狗狗。
哇哦，
就都是流浪狗或者是被救助回从街上救回来的。哇，你如果你去搜一下那个视频，你就会被震撼到就是像羊群一样的狗就成千上百的狗狗在奔跑，就是哗哗哗哗哗，然后我都转圈，然后我这真的那个场景你看着都会笑出来，特别治愈。不过话说回来，就是因为你刚刚说到有的主人不牵绳这个事情，或是让他们短时间跑来跑去，就是没有绳子的跑嘛，我个人是非常反对这种行为真的很危险呀，特别是在有其他人或者在有其他狗的情况下，这样真的很危险。因为哪怕是真的训练好的狗，哪怕像导盲犬这种狗，工作犬吧，它 他们其实也有明确说明，就说最好不要让他们去狗公园，因为你真的没有办法预测其他的狗或者是你自己的狗当时突然间遇到一个什么事情，他自己的性情会大变等等的，太多的这个不确定因素了。然后如果你的狗狗伤了别的狗或伤了别的人，那更加难过，这个怎么处理啊，这种情况
就是有很多风险吧。因为我感觉啊，可能就是那个特定的场景，当时向我快乐的奔来的是一只萨摩耶，它
哦，
你感受一下那个画面。就如果今天向我奔过来的是一个藏獒，现在应该没有人养藏獒，不能养藏獒，对吧？就是我说的那种特别凶猛的狗的话，我会觉得哦，好像有一点受到威胁。但一只萨摩耶，你就觉得哦，可能是因为我对萨摩耶有滤镜，是。但是你知道吗，我之前有一个朋友，他们家养阿拉斯加，他的男朋友好像是就对阿拉斯加的血统是有一点你知道迷恋，就他是花重金买了那种特别纯血的阿拉斯加，然后一养养了两只。然后当时因为是我朋友在遛狗嘛，她是一个就是个头非常娇小的女孩子，她一个人遛两只阿拉斯加牵绳都没有用，因为她根本拉不住那个狗，你知道吗？是那个狗在带着它狂奔。然后我当时就在想，就首先我就是这个事情让我觉得你要养你就自己遛啊，你不要让你女朋友遛啊。而且你知道那种感觉，就是说你牵不住这个狗的时候，那这个狗还是有很大的危险嘛。就如果它真的去对着人狂奔，
对、啊、
或对其他狗狂奔，你还是控制不住它，哪怕你牵了绳啊。
是的是的。 OK， 两点。第一点，这个人是什么，麻瓜界的斯莱特林吗？就是这么要求纯血。
哦，我不太懂这种。
我们之后可以对好好聊一下这个，这里先不展开。但是我觉得我们是统一战线的，就是对这种 I 血统的人有一些。
哦、
嗯，
我不太懂。
是的。然后你说那个大狗狗拉不住这个情况，我非常有体会。我现在已经快拉不住它了。它是很有，就是我们家小奥是很有劲的。它如果想要狂奔或者想要挣脱的话，我现在是把绳子套在身上。就他如果狂奔，我的脖子会被拧断，你知道吗？
你注意一点好不好？
但是他不会，就是这就是你要从小要好好的训他，就是至少是要教育他说，至少在人拉着你的时候，你就不要拉绳子，不要拽着你别人跑。这个如果你不从小训的话，其实很难改的。我现在训他一个很难的一个点就在于说，他天天拉我，就他会很兴奋。他一出去之后就对所有的事物都非常有好奇心， which 我非常能够理解，因为小狗当然是会对这个世界有好奇心的。但他就会非常用力的想要去，比如说啊、哦，想要去闻一下这个垃圾桶，想要去闻一下那片树叶，然后远方有一个车子开过，他会想要去看一看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就会变得很难遛。所以在慢慢要教会他的事情就是，出去之后他如果你牵着他的绳子你能感受到那个张力的话，你就要停下来等他冷静了，或者是你把他引导到你的身边左边，就这个必须要在左边，在你的左边站着、
哦、
然后你的绳子没有了那种张力，就是松的时候你再带着他一块往前走。就是狗狗他会慢慢的学习到说，只要他不往前冲，人是可以走得很快的，就是能够跟他步调一致的去走的。就如果你看真正的工作犬在走，就是在行走的过程中，它走路速度是很快的，但是它从来不会去就是拉它的主人，
还是很平稳的匀速的那种快，就不是说
对
猛冲的快，嗯，
奔跑，
对对对，
对啊。说回那个纯种这个问题，我真的就是为什么我一直非常非常的主张领养代替购买宠物这件事情，因为你要购买它的话，那它一定是有一个背后是有商业链的，那一定会产生很多为了要配种而去做一些很不人道、很不狗道、很不猫道的事情。
是的，只要见过那种，我主要见的猫比较多嘛，就是猫猫被迫要配种的话，不太忍心看的，因为他们就是把那种所谓的专门的配种猫，两只就关在一起，强行让他们交配，然后不生就不让出来，然后就一直生育，一直生育，一直发情，一直发情。
啊、
其实整个过程就是非常的残忍，从某种程度上来讲，而且我觉得猫也好，狗也好，本质上都还是挺自由的那种生物，就它应该要有属于自己的猫生狗生。 但是一辈子就关在一个很小的笼子里面，一直生一直生，生到不能生的年纪之后再转手低价卖掉，就这个是很常见的一种处理方式，特别的残酷吧。因为人本质上培育他们就是为了自己的经济利益嘛，
而且在培育的过程中很容易，就是因为有很多狗啊猫或者是宠物的品种是专门为了家养而培育出来的，但是它这样培育出来之后，比如说它体格非常的娇小，这个对它身体来说是巨大的负担，就是很多的培育出来的家养的宠物 是有基因缺陷的，就它们生来可能就呼吸道短或者是那个骨质疏松。
对，
就我们看到了一些很可爱的宠物的品种，它们其实都有天生带来的一些疾病，所以就真的很惨的。
对，而且之前说到纯血这个问题，其实越纯的血统越有问题，因为你想嘛，他这个血统已经纯粹到记得非常清楚，就我朋友很多年前养的那阿拉斯加，他就是因为他要求非常纯粹的血统，所以他基本上阿拉斯加这一条下面可能这个血统里面本身带有的一些基因缺陷在纯血和纯血的交配当中就会变得更加的明显。对对对，所以这种交配的方式配种的方式本来就是有问题的，你如果一味的去追求纯血，
可能打一个不一定非常恰当的比方，但我现在就想到，就是你知道在中世纪欧洲，就是
那
些、那
个、王朝
都是近期，对，他们都是近期近亲，
近亲联姻，
近亲联姻，
对
对，然后就很容易有很多身体缺陷啊，
就那个很有名的是法国吧，我记得那个家族尖下巴歪脸，嗯，就很有名嘛，
是的。然后我觉得就是这种购买链背后还会造成了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有很多的狗狗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一旦不纯正了之后它就会被抛弃，这对一个狗狗是或者是对任何的动物是多么残忍的一件事情啊。但这时候如果你是领养的话，你就可以把这些被抛弃的狗狗猫猫给接回来，给它们重新一个温暖的家，我觉得这多好啊。既然说到猫了，那来聊一下猫吧，我觉得已经聊了很多的狗，
对，我们一开头说今天聊猫猫狗狗植物，聊到现在超长时间。
对不起，我太激动了，因为
没有了，可以理解，因为你等了这么多年才养到真正在开始养狗，这个心情我很了解。
对，这也不是我自己的狗了，以后是要去工作的。
是啦，但是至少你们现在欢度的时光是真实的呀。
是的。
说到猫的话，我养猫这个事情在过去的很多节目当中已经反复的提及过了。哦，最近感触比较深的，
以及大家都会听到这个猫叫声
啊，对对对，偶尔会有一些出镜哈。我最近感受比较深刻的是，因为十二月底的时候不是大流行嘛，就很多人都病倒了，我也是当时确诊了，阳了之后呢。因为很难受嘛，前两三天你一直发烧啊，反复啊，身体没劲儿啊，什么也不想吃。我记得特别清楚，就是这个大流行刚开始刚放开的时候，我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去查，如果人得了新冠，狗和猫会不会确诊，就是他们会不会被感染到。然后因为我认识一个兽医朋友，他就说猫是不会感染新冠的，就是他可能会有一些冬季感冒，就是猫流感的那种症状，比如打喷嚏啊之类的这样，但这个对他来讲是会自然痊愈，就会度过，除非他很严重，不然你就他自己会好，你就不用太担心这个事情。我当时就有一种OK， 他只要不会得新冠我就安心了，因为我得了之后他们都说嘛，你跟猫什么情况下会传染，就是你们俩可能喝了一杯水，这个在我们家不会出现，或者是你俩就头靠头睡觉，这个我们家会出现，就是会真的，因为它就睡在我的头旁边，所以我当时就很害怕。但是发现没有了之后，我自己确诊了也没有很 panic， 也没有很慌张，因为我觉得我自己好了就好了，反正猫没事就行嘛。你就跟人家养了小孩一样，我自己这个身体状况是排在我家小孩后面的那种心情。
猫妈妈。
然后我当时因为发烧那两天，你也阳过，你也知道，就是新冠发烧的时候是很难受的，你就是在床上一直打滚，你就是从左滚到右，从前滚到后，一直在那哼哼唧唧的，你睡两个小时就会醒嘛，你就觉得全身哪儿都疼，然后头脑子也发晕，躺的头也很难受。我在床上打滚哼哼唧的时候，可能是因为我发热，我体温比较高，我们家猫就全部围在我的身边， 那个场景一度非常诡异，你知道吗？就是一方面你觉得很温馨，另外一方面你就是有一种啊，这个画面不是很吉利啊，那种感觉。
哎，你知道我想到那个就 Tim Burton 版的蝙蝠侠里面的那个猫女，她是如何变成猫女的，就是她被人从十几层的大楼下面推下去死了，但她推下去之后有无数的野猫突然围在了她的身边，然后过了一会儿她就复活了，成为了猫女。
对，就像是一种神秘仪式一样，你知道吗？是，然后我看到网上有人说是因为你发热的时候你体温比较高，然后猫就喜欢，因为冬天冷嘛，它也觉得需要热源，所以就会靠你很近这样子。反正我就模模糊糊的印象中，说我往哪个方向滚都能撞到一只猫。可能那个时候就觉得哦，还是有猫好一点，要不然你一个人在床上打滚的时候真的很凄凉，哎，就是很心酸的感觉。
但这时候我会觉得养猫还挺好的，因为如果你是养狗的话，那你还得去让它就是遛它，或者是要就会要出门，那肯定很更难受，
更辛苦了。但是我觉得可能有一个异曲同工的地方吧，你精神非常颓废，身体也不舒服的时候呢，你什么情况下会强撑着病体要起床？就是当你看到你家猫把家里搞得一团乱在作祟的时候，你就有一种不行，这个卫生状况我接受不了，我起床打扫卫生。我每天都是这样起来的，就是因为每天就想在床上躺着嘛，但是你稍微支起身子一看周围，你发现不行不行，我一定要起来打扫卫生了，然后你就会强撑着起床。我觉得可能养狗的人也会是一样，就是这个狗它需要去遛或者怎么样，你会觉得不行，我再难受我要起床遛狗。而且你会发现你虽然很难受，但是猫和狗还是很精神嘛，就它还是蹦蹦跳跳的在玩来玩去乱窜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哦，那至少他们很精神，就是好像有一种充电的感觉，你知道吗？
对，我其实也想说这点，就是为什么养宠物能够有充电的感觉，就是在比如说你遛狗，对不起又说回了狗。
没事你说。
要不你先说吧。
你先说啊，没事，这有什么。
就比如说在我生活很焦虑，因为前几天发生了就是在假期期间发生一些又让我很焦虑的事情，就当下那一刻我整个人就是又要崩溃了，但是呢我就想到点儿了， Aubrey 要尿尿，所以呢我就把它带了出去，一出门然后那个冷风一吹过，就好像把我给吹冷静了。
嗯，
而且因为你跟 puppy 在一起的时候他很闹，但是你作为人是不能闹的，你要是跟他一块着急一块生气的话，狗又更加不理你了，他就会更加闹，因为他知道你现在已经崩溃你管不住他了，所以这个时候人要越发的冷静才可以。然后我当时走在外面看着他拉尿的时候，我心里就在想，嗯，这个道理在生活中也是一样的呀。
对啊，
就是遇到了很糟糕的情况，很难以处理的情况，你第一反应当然会慌乱，但是你不能慌，你慌了以后这个情况就更加控制不住了。我就觉得哦，养狗它又能给我带来精神上的抚慰，又能够让我学习到一些人生的道理，真好。
对，真的，精神抚慰这个事情是在我们非常失控的生活当中，有一些生物在你身边陪伴你，然后他们是不变的，他们是非常
很稳定，
对，他很、你很了解他，他也很了解你，而且他不会受到你所有糟糕的生活的影响，就是这样的一种存在，
他就是独立的活着。
没错没错，你有的时候睡觉起来你睁开眼睛看到他，你就会觉得啊 OK， 我今天的一天也不会那么糟糕，就是我的猫我的狗还在身边陪着我，对吧？
是的是的。而且我不知道每个人可能不一样，但是我们家狗狗非常能治愈我的一个地方是在于我给它梳毛，或者是我用手去顺它的毛的时候，就那大概几秒钟的时间，我就感到一种格外的宁静。就你给它梳毛，就一根一根梳，然后顺着梳，然后看着那个纹路这样梳下去，你会觉得啊，一切都会好的。而且你那时候甚至可能都不会想这些东西，你就是心无旁贷的，就是给它梳毛，然后就是从你紧绷的生活中突然间出现了一个小的空隙，你可以不用去想你自己生活中的一些糟心事情，你就想着这只狗，你就想着这一根毛，很宁静的感觉。
对，当然我先要补充一下，就是养猫养狗也不是永远都这么宁静啊。说点很现实的
是
我一边在这录节目，我的猫一边要硬要翻我垃圾桶，就是我们家有一只猫它真的绝了。 它的名字叫做十一。之所以叫它十一，是因为它是国庆那天带回来的，当时在国庆和十一两个名字之间纠结了一下，选择了十一，
感恩选了十一好吗？
对，因为十一这只猫非常非常的调皮，它是会在家里狂奔，搞乱一切它前进路线上阻碍它的东西，并且极其的喜欢翻垃圾桶，喜欢吃塑料，就这么一只猫，你完全管不住的一只猫。它就是我的垃圾桶放在我的旁边，里面有一些塑料垃圾，已经连续翻了十次被我制止了，它就锲而不舍的在翻。这种时候我就会非常恼火，就是垃圾桶有什么好翻的？你这个塑料，你就是非咬不可吗？非常的无语，而且你就是把它那个爪子扒下来，它又搭上去，扒下来它又搭上去。我一天当中会有很多瞬间对十一非常的崩溃，而且有些瞬间是我不知道你现在养小奥有没有这种体会，是什么？你正在处理一些焦头烂额的事情，
嗯，是的，
你这边十万火急的在做一些事情，他在那边给你捣蛋，而且他那个捣蛋是你还必须立刻马上去解决的，比如他打翻了什么水杯，
是的，
他咬烂了什么电线，然后你就有一种
我知道
stop please stop， 就是你别，我先不行了，然后但这个时候就像你说的，你一瞬间的怒火膨胀起来那一刻，下一秒，因为我已经养习惯，我养它好多好多年了，那种心情就是冷静下来，十一他就想看你跳脚。
对，我想到我刚刚把小奥带回来第二天，头几天的时候我还在上班哦，那个时候就是真的焦头烂额，我第一天的心情就是我到底做了什么，我为什么要把他领回来，我应该无法胜任这个工作，过了这个新年就把他送回去吧。真的太辛苦了，因为而且他又刚到这个家，然后我还在上班，然后我又不了解他的习性，他也不熟悉，就是一个磨合的时间嘛，
嗯，
然后他就无时无刻的在搞一些事情，让你觉得要么就是尿了，要么就是在啃桌角，要么就是爬来爬去，就爬到沙发上。哦，我们家不是有那个一只美西园的玩偶，我超喜欢嘛。
哦，对对对，
我把它放在了沙发最上面。他到我们家第一天，一看到就第一眼看到那个东西，就对他就是下了诅咒一样。他只要一经过沙发，就会盯着他看。有一次我就把它拴在沙发旁边，然后呢我自己去拿了一杯水，回来之后它已经叼着我的美西园站在沙发上，然后用它委屈的狗狗眼看着我，我当时真的是又气又恼，然后又拿它没有办法。
是的呀，就是这样的
啊。可怜了我的美西园，但没事，没有，他还活着，他还干干净净的活着，
那就好。我已经放弃了，我之前有一些摆在床上的玩偶，就不介绍是哪些玩偶了，但总来讲什么豆腐啦、人民币啊就之类，他们就叫这些名字，然后就是有规律的散落在我的床头啊，但是这些玩偶他们的下场都非常的凄凉，所以现在我都把他们放到书架上，就我书架专门有一层是放这些已经非常可怜的玩偶了，你知道吗？
天哪，但是猫不是会爬吗？就它会飞啊，
它会飞，但是这个书架的格子是堵死的，就是被沙发挡住了，也就是说我也拿不出来这些玩偶，猫也钻不进去的这么一个状态。只有这个方法可以防止它们去继续迫害这些玩偶。而且猫和狗，反正猫是这样的吧，就是它们做错事之后，它会露出一副它根本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事情的那种无辜的表情。
对，超坏超皮。
是的，它就是有一种我刚刚也没做什么呀，我只是可爱的打翻了一个垃圾桶。
我跟你讲过我住在一个姐姐家里面，他们家养了两只狗超级皮的那个故事吗？
好像讲过，但是很早以前了。
就有一次做午饭，我做三明治，我的 partner 把这个三明治做好了之后呢，他就叫我，然后我就从卧室走到了客厅，然后我看到桌上那个盘子是空的，然后我就跟他说我没有看到那个三明治在哪儿，然后他说我就放在外面了呀，我说没有啊，然后他一出来震惊了，说三明治呢？他就转身大概五秒钟的时间，因为我一听到他说有饭吃我就出来了，我当时很饿，然后就没了。这时候那两只狗超级无辜，然后一动不动的站在旁边，你都不知道他怎么吞下去的，他嚼都没有嚼感觉。就是 旋风一般的扫过，就哗就没了，没有证据，没有任何的痕迹，什么口水这些全部都没有，他嘴巴都没有动，哎，就是他就是站在旁边然后无辜的看着你。要不是因为我知道这里曾经有一个三明治，我都不敢相信
这里曾经有过一个三明治。
对，太离谱了。对，那个故事时刻提醒着我，就是小奥是一只非常乖的狗，就没有比较，没有伤害。
你知道那个有一只狗叫做，有一种狗就是史努比的那个品种
啊，比格犬
啊，对对对对对，就是因为比格犬不是出了名的在它小的时候会非常非常皮的一种狗嘛。然后我记得微博上专门有一个微博号是叫做比格犬受害者协会，对对对，我也关注那个，你有
受害者联盟
啊，对，你看那些故事你就会觉得天哪，谁能养幼年期的比格犬啊，这也太吓人了。他有一些拆家的那种图片，他已经不是普通的就是说对你的家具或者说你的生活环境造成一些破坏，他整个就是旋风，就好像台风过境一样，你知道吗？太可怕了，真的会血压飙升。就我觉得你需要非常强大的自制力和对健康的管理能力，你才能养这种狗狗。
还有耐心，真的要非常有耐心。而且像是比格犬，就是任何的宠物，我觉得都是要有一定的训练的，真的不能溺爱它。就跟人一样，人是需要有一些约束的，狗也是需要的。你想象一下，小奥他现在身子已经，如果他把手和脚都伸开来，他已经大概有1米多了，就这个高度，他想要爬上我们家任何地方他都可以上去的，所以就是不能让他上去，要告诉他不能乱动，他的四只小爪子必须要时刻的踩在地上，不能扑人，不能跳。虽然很严格，就听起来真的非常非常严格，然后你训练它也很难很累，但是这个就对以后的生活会比较好。
是，但是我也确实同时觉得动物也是有动物的天性，就好像说人你生下来之后每个人可能原装的性格就是会有些不一样嘛。我觉得至少在猫上面我的体验是非常明确的，因为我们家有两只小猫，现在也不叫小猫了，现在也马上要5岁了，天哪，真的过了好久。感觉就这两只猫是同一天前后一个小时出生的姐妹，但是这两只猫咪从出生开始的性格就极其的不一样，有一只特别的霸道，出生的时候体型就比较大，另外一只特别的腼腆，然后一直都抢不过它姐姐吃饭。所以长到现在这两只猫是同样养育，同样在一个环境当中生活，但是性格完全不一样，你对它们的方式就是跟它们相处的感觉也完全不一样。你说姑且同一天前后一个小时出生就已经是这样大的区别了，那你放在更大的，就是比如说不同的品种、不同的环境、不同的背景来的猫猫狗狗，一定差别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人养猫养狗，就是包括养其他的宠物，有一点像买彩票了，就是你不知道你会跟什么样性格的孩子相遇，但是相遇了之后怎么样都是要互相磨合的。因为就好像我们家四只猫，特别安静的那种猫，它可能就是你希望哦，你能不能多来跟我贴贴，但是它又会在一些你不想要贴贴的时候强行过来贴贴，你就觉得非常的啊，你能不能不要那么傲娇，对吧？就会有这种猫，也会有过于黏人，就是有种你离我们相对保持一下彼此的独立空间吧，好不好？也会有这种情况。所以你看，其实你遇到什么样性格的孩子完全就是一场赌博，但是你只要接受了，你就是要去磨合啊。哦，但是我还想说一个点，就是我会跟猫说话，但我觉得大家都会，我会跟我的猫讲一些我最近好烦啊，然后我今天这个中午吃什么呀，哎，你觉得我今天吃什么比较好之类的这种话。
天哪，
就他们也不会给我很明确的回应，他也不会帮我选择我今天要吃 A 还是吃 B， 对吧？但是在这种莫名其妙的分享当中，你会觉得啊，他们是完全懂我的那个人，虽然可能是我一厢情愿，你知道，他们是完全懂我的那些猫，就他也不是真的懂，但是他就是我所有的一切他都知道。而且你知道自己在家里生活的时候，你尤其是猫嘛，就你在家庭的这个私密空间其实你是很随意的， 你是有一些时候比如说穿那些邋里邋遢的衣服，然后头发也没梳，很颓废的一个状态，但这个状态可能除了你的猫你的狗之外没有别的人可以看得到，
就是无条件的坦诚吧。
哦，然后他们也不会 judge 你。
那当然了，我们 judge 他还来不及呢。
就这一点真的非常非常好。
开玩笑。嗯，我突然想到小奥前几年又开始，他最近学会了吃自己的尾巴，就是你知道狗最经典的那种追着尾巴跑、
嗯、绕圈，
真的太就又傻又可爱。我好像还没有发展到跟他对话，但是我会抱着他说一些很肉麻的话，
狗言狗语。我见过，我就是这个场景非常震撼。
对，
我发现人好像就是这样，他我们跟猫和狗说话的时候会不由自主的改变腔调，我们就会用着非常恶心的那种口吻，就是啊宝贝你今天怎么样啊，就有点这种，然后就自己说的时候就觉得还好，就觉得啊我没有法控制啊，他们就这么可爱，但是听别人说的时候就
是的是的，就那种宝宝臭臭哦臭臭臭死了，就是这种，
就真的哦天哪好恶心啊、哦哦哦、彼此嫌弃。你看就这种东西是只有你的猫和狗可以忍受，你别人是忍受不了的。、
哎、但是我要为我们辩解一下，我不知道猫怎么样，但是狗的它是对于高频的东西比较有反应，所以你要跟它对话的时候你的确是得用比较高频的声音。我记得很清楚，在它想要来到我们家两天之后，我的嗓子都快哑了，然后我跟别人就是我在开会跟同事开会，我第一句话就是 Hi, how's it going? 就是改没有改回来你知道。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如果家里养了狗你这样跟他讲宝贝你今天过得好吗，就他不会听你的是吗？
他可能会炸着你。
啊我的天哪。
哦说到这个，你会吸猫吗？埋进去吸的那种。
其实啊坦白讲我不太常做这个动作，因为我有鼻炎呢，就是你要知道吸猫一次对我会造成巨大的创伤。我其实对猫毛过敏你知道吗，其实我不应该生活在一个有猫的环境，但是这么多年我都痛苦的过来了。因为我们家的猫有两只是会睡在我的头旁边的，简单来讲是每天早上起来我一转头就会埋在它们的肚子里，它们就是抱着我的头在睡觉，就比较粘人嘛这两只猫，所以呢这种情况下我有点
好可爱、
哦、像是被动的在吸。就讲一下我睡觉的惨案吧，基本上我睡躺下了之后就会有一只猫，它首先是按住我的脖子，它一定要整只猫的身躯就是它的头和胸前胸的部分一定要压在我的额头上抱着我的头在睡觉，这是其中一只猫。就是刚刚说的十一啊，然后另外一只猫是会走到我的胸口，它最开始会尝试趴在我的胸上，但是呢因为这只猫它很重，就它本身也是肥嘟嘟的一只猫，它一旦压在我的胸前我就没办法呼吸了，就是喘不上气啊，要窒息了，就这种感觉。所以它就是会慢慢的走到我的另外一侧的头边，然后它就会希望我把手伸出来，因为我只要是半折着手把手放在头边睡的话，它就会按住我的手然后就开始狂舔我的手。
哦，
然后这只猫就是刚刚说的那两只同一天出生的姐姐，这只猫叫查拉，它是一个非常如果舔不到我的手就会开始喵喵叫，就觉得说我对它冷淡了，就这样子。所以我基本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这两只猫是一定在我旁边的，然后早上起来的时候另外两只猫会跳到我的身上让我摸它，就只要你躺着猫就会轮流来跟你互动。
哦，太可爱了。哎，我突然想到一个点，
你说
这样说来查拉就是非常狗的一只猫。哎，
对啊，
然后我就想到又有一个迷思我们可以破除，就是大部分人会觉得猫和狗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性格，就是猫比较高冷狗比较粘人，但其实不完全是这样的，有的猫就像你们家查拉一样特别特别粘人，有的狗我认识一个朋友他有一只白色的西巴，有一只白色的柴犬，超级高冷超级害羞，就是 完全不跟人互动，而且会躲着人。他的每一张照片，就是他坐着的时候，就像是那个斯芬克斯猫一样那种姿势，
很端正，
很端正，很优雅。
是啊，所以我觉得非常看性格，你没法知道，除非你陪伴他一段时间，你才能判断他是一个什么性格的动物。你说到非常像狗这一点，我们家的有三只猫都会玩那个扔东西捡回来游戏。因为从他们很小很小的时候，我就发现我如果比如说丢一个纸团，最开始是想要丢到垃圾桶里面，但是我没丢进去，马上就有猫火速的冲过来叼住这个纸团向我奔来，我当时就有一种，你是狗吗？你为什么会做这个动作？对，
哦，
是啊，所以这个东西我觉得不要太刻板印象吧。
对，
而且其实我也有考虑过养狗，就因为我虽然是绝对的爱猫，但是我也很喜欢狗。但是最后阻止了我养狗的几个比较大的原因，第一个是我确实是一个不太有精力去遛狗的人，如果养了肯定会去做这些行为，但可能就是像你说的，比如两个小时要出去带它去遛狗啊，每天要遛满多长时间，这种事情会对我自己有很大的负担，就我可能会非常辛苦就做这个事情，我就觉得我应该不是一个非常好的养狗人。然后还有就是因为你已经养了猫嘛，所以你知道你如果要养狗，你可能就没有办法比如说去领养那种已经有一定的年纪的狗了，你就必须要养那种特别特别小的，但是这个整个选择你知道非常受限。而且假如说真的跟猫出现了那种排斥的反应，你怎么去处理呢？就我觉得这个后果你是要承担的，你要负起责任来。考虑了一下就觉得算了吧。
其实狗你只要在，其实最难的就是它 puppy 阶段，可能头几个月要不停的带它去尿，然后去给它训练一些就是在家里应该做什么事情不该做什么事情这些，但是一旦训练好的话，你讲往生无忧。
往生无忧。你要在打广告。
就是它会变得特别特别的乖，
嗯，
而且乖到你会觉得你怎么这么乖，你怎么这么好的那种境地。
哦，还有一个我觉得非常重要的，就是因为有的时候我如果离开现在居住的环境要出去的话，你看三天这种就还好，但是只要时间超过三天，我就需要找专门的人或者找朋友上门来帮我喂猫嘛。但是猫姑且是你只要上门喂养铲屎，基本的生存环境能够保持到它不会有大的问题，而且你来的时候会帮忙 check 一下它的状态 O 不 OK 嘛。但是养狗就很麻烦了，就如果你要离开的话，你的狗就真的是需要托付给别人去遛，你知道吗？就我觉得这个状态还是不太好解决，所以就是会有一些痛苦的地方吧，会对自己的生活有比较大的影响。
那你知道说到旅游还有一种生物是让你不太敢出远门的，就是植物。
真的吗？
虽然植物不用遛，但是植物是需要浇水，是需要细心呵护的。
哦，这倒是。
我记得很清楚，我前段时间年底的时候不是放了一周的年假吗？我出去一周回来之后，有一个植物叶子都快掉光了，我真的要哭了。
那我想问啊，就像这种情况能救回来吗？就比如说你回来了之后再浇水再
可以救，当然是要分情况，就每个植物它的习性是很不一样的嘛。有的植物是需要高湿度高温度，有的植物它是不需要那么多水的，然后有的植物它可能夏天需要很多水，冬天呢它就会冬眠，所以如果你给它浇太多水的话就会把它淹死。其实植物跟动物一样也是需要非常细心的呵护的，你也要知道每个植物它的特性是什么，然后你要观察它，只不过它的生长周期可能相对于动物来说会更加的缓慢，或者缓慢非常非常多，以及它给你的这种它没有那种非常直接的反馈，但是如果你细心的看着它们的话，然后有耐心，你是能够看得出他们的变化的，你也知道你做的每一个动作造成的后果是什么。
因为我自己现在住的这个环境是没有养任何植物的，我养不了嘛，就是你知道猫跟很多的植物它犯冲，而且就算它不犯冲，天哪，我都能想到十一吃土的那个样子了，就是总的来讲养不了。然后呢，但是我家里人，就比如说我妈妈，然后还有我姥姥，就特别喜欢植物。我姥姥在老家嘛， 就他们住的那种老房子，就带院子的，你知道吧？他在那个院子里面养了一个几十盆，然后他还有那种，你知道那种一长条的土，我不知道那个东西要怎么说，然后他可以在里面种菜，
对对对对，
专门是那种小面积的，像培养皿一样的东西可以种菜。然后呢，我姥姥她的一个兴趣爱好就是每天起来，她会去照料这些植物，浇水啊，她会擦叶子，就有些是花会开花的，然后她一年四季就是。就会经常在微信群里面发一些他养的这个植物，比如今天这个又开花了，然后明天这个又长得很大、
哦、
然后那个又发芽了、哦、对对对，还有包括他种的一些什么大葱韭菜长出来了之类的这种。怎么讲呢，因为老人家的生活总的来讲相对比较没有那么多选择嘛，就不像很多年轻人每天都在玩手机啊之类的，就他种植这些植物我感觉给他带来了很大的快乐，好像是随着这些植物的生长，他的喜怒哀乐也会被牵动着，然后这个给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
我好像很能理解你的姥姥，当植物开花或者是结果的时候，那个成就感是无以伦比的。
是吗？
对，因为植物是很难养的一种，嗯，当然了，你可以从不同角度去说，因为植物一方面它其实很坚强，就有时候它可能不管经历了多少风霜，它能够存活下来，哪怕经历了非常严酷的寒冬，到了第二年春天它依然能够就是破土而出，这时候你会觉得哇，植物的生命力真的太顽强了。但与此同时，它们要把它养得好是很难的，像你姥姥每天肯定要花很多的时间在它们身上，不是说你就隔三天浇次水隔五天浇次水就可以的了，所以当它开花结果就代表着你养它养得好，就这个时候真的很难。我到现在没有养过任何的植物它能够开花或者是结果、
哦、真的吗？
太难了，就活着就可以了，甚至我现在要求就是它长新叶我就已经非常非常开心了，它甚至只要维持现在这个状态我就觉得 OK， 你不死就行。
嗯，
而且
你知道哦，
哇哦，你先说吧。
OK， 我就接一下我姥姥这个。而且我姥姥她还会，她喜欢拍照嘛，她可能以前啊就是没有手机这么方便的东西的时候只能自己欣赏，我觉得她现在的快乐一个很大的来源是比如说今天阳光特别晴朗天气非常好的时候，她会把这个植物从室内的架子上面放到室外的架子上面，然后拍她的阳光下不同角度的那种打光的照片，她可能不是说真的非常专业的摄影，但是他自己在拍的过程中他有那个很快乐的感觉，然后接下来他就是把这些东西分享给家人，家里人可能会回复说啊，你这个植物真的养得非常好，今天这个天气也很好很漂亮啊之类的，整个这一系列的事情就是我姥姥日常当中获得快乐和喜悦的一个很重要的环节。
嗯，对啊，我觉得植物也是一个非常有陪伴感的，就是能够给人类带来一些情绪价值的生物，
很治愈吧，
很治愈，对对对。而且植物好厉害哦，植物也是有自己的脾性的，如果它的环境一下子比如说突然间降温了，它马上就会有反应掉叶子或者什么的，或者有的植物它可能不会，但有的植物是会的。而且还有一个最近发生个很神奇的事情，就你知道绿萝吧，绿萝是最好养的一种植物，然后绿萝不是有分很多种吗，一般的就是全绿的那种叶子，然后还有白绿萝，就是它那个叶子上面是有花纹的，是带白色的那种。因为我家的绿萝全部都是朋友给我的，就是一片叶子长出来的，就我没有买过绿萝，
嗯，
但是在不同的朋友家里面会收集到不同的绿萝的叶子，然后把它们培育出来，然后慢慢就长大了。然后有一盆它是全绿的那种绿萝，有两根叶子，然后有个朋友给了我一只那种白绿萝的叶子，我就说 OK 那就反正都是绿萝就把它们种在一起算了，然后种进去之后我发现它们慢慢的交融了、
oh.
就是我白绿萝的那枝上面有一片叶子，它变成了那种双，就是它不是心形的嘛，然后心形的一半是绿色的，另外一半是带有白色花纹的，
哇
超神奇。其他那些就是原本是纯绿色叶子的也慢慢的有了一点点白色的花纹，就是植物它是会彼此交流的，你把它种在同一个土壤当中，它那个根茎是会讲话的。
好神奇哦，就是感觉有一种
是不是很神奇
哦，大自然的魅力的感觉，你知道吗？
对对，生命的魅力。
因为我现在住的地方之前有一个邻居，然后我的邻居就我跟他的阳台是连在一起的，所以你就是大概能看到他的阳台里面养了超级多植物，就他应该是一个植物达人，他还有温箱，就是那个是不是这样叫，就是一个那种箱子、oh. 然后里面是恒温的。为什么我知道还有这个箱子？因为那个箱子到了晚上会冒紫光，有颜色。
哦、对对对，那个就是那个是专门的植物灯。
哦 ，OK， 因为它整个阳台除了植物啥也没有，就是密密麻麻摆满了植物。然后我当时就有一种哇，真的有人是会对植物这个东西特别认真、特别研究、很钻研的在养。而且你知道，因为我们的快递都是扔到门口的嘛，就他家的门口经常出现花盆和土，就是你路过的时候就是很多不同的东西，然后他会买肥料什么东西，我就觉得哇好神奇。
对对对对对，我也是自己养了植物之后才知道了，就是真正的养植物你是要经常给它换土啊或者是施肥啊这些的，就有的植物如果你把它一直长期的放在一个小盆里面，它根茎展不开，你也得把它换到大盆里面它才能够展开，然后能够长得更加健壮。甚至包括浇水也很有讲究，就像我们一般理解就说 OK 我买了这盆植物哦，这个植物它商家跟我讲它每七天要浇一次水，我就每七天浇一次，每一次浇一杯或者什么的。但其实真正的那种会养植物的人，他不会依照这种死板的教条式的规矩，他是会根据当时的你知道温度湿度光照还有植物它本身的那个情况来看什么时候浇水，什么时候要浇多少水。这样一般的话就是说有一种方法我最近才学会的是什么干透浇透。
哇哦，
就是你要等这个植物这个土干透了之后你再给它浇水，这样它吸收的会更快。反正就挺神奇，然后有各种的哎很多注意事项啊，怎么浇水，然后怎么盆子也很有讲究，有的盆它能够透气，有的盆它就是很死，然后这种盆就其实虽然长得好看但它不适合植物之类的。而且植物我觉得很神奇的一个点是在于他们真的就是对于大自然或者是对他身边环境的一个反馈。比如说有的植物它真的就只适合在热带长，你把它带到了像是纽约这种纬度的地方它能长，像是多肉它能长它能活，但是它真的非常可怜。看着我养的多肉跟我妈在深圳养的多肉是两个物种，就我养的多肉像是吉娃娃，他养的可能是藏獒，就这种感觉。
也差太多了吧，
真的差很多。就是我妈养的多肉特别好看，就特别大，而且肥到你会觉得它是不是营养过剩。我们去年应该是在云南那边就是路边捡了一个小的多肉的那种根茎，就手掌那么大吧。然后我今年大概上个月的时候我妈给我拍视频，你就跟我视频的时候给我看那只多肉长成什么样，我没有认出来，因为它已经变成了比我们两个人脸加起来都要大的一盆东西了。
那也太大了吧。
所以我就觉得很震惊啊。但因为就深圳的阳光真的太好了，气候就非常适合
温暖湿润。
对啊，像纽约这种阴暗潮湿干冷的一些地方就很不适合。
你知道刚刚在说到关于养植物有很多讲究这个事情，会让我想到我之前有朋友会养鱼啊。
嗯嗯嗯，
我在跟那个朋友交流之前我其实没有意识到养鱼这件事情是一件如此有讲究的事情。我以为啊就养鱼就是你家里买个缸子你就把鱼放进去定期换点水就可以了，就是我想的非常离谱，可能就是不了解的人会有这种离谱的想象。但是他跟我讲就养鱼就首先你买的这个水缸会有很多的讲究，然后你的水有很多讲究，多长时间换一次水，水里面要放什么东西，鱼之间的种类要怎么挑选，因为你不能只有一个品种的鱼，你还要有像什么清道夫啊，为了控制它里面的生物链要有不同种类的鱼，然后你这个鱼缸里面还要放一点水生植物吧好像，就是非常多的讲究。 他给我讲完了之后，我当时就大为震撼，因为听上去养鱼甚至比养猫养狗还要麻烦，当时给我的感觉。哦，我说那你费了这么多心力养鱼之后，你说养猫养狗它有陪伴吗？你养鱼能获得什么呢？他就跟我讲说，他养鱼最大的感受是平静，他的心里感到焦躁烦闷的时候，他就坐在那个鱼缸前面，他就看着这个鱼，他就觉得内心特别的宁静。
好王家卫电影哦。
哎，真的有一点那种感觉，就坐在鱼缸前面，你就会发现说养鱼的人，因为我后面又问了两三个朋友，他们都是的，看着鱼整个大脑也放空了，很多的疲劳一洗而空。
这可能就是所有的这种非人类生物能够给我们带来的平静吧，我觉得。甚至有人他可能养了一些比较非传统的宠物，像是蛇啊、蜥蜴啊、爬行动物啊、鸟啊这类的，鸡、兔子，其实啥都有。但我感觉就是所有的这种把一个生物当成自己的宠物去养的这个行为是有一定的共通性的，肯定是它能够给我们提供一些人类提供不了的价值，
因为他们都没有那么复杂，
就很简单。对啊，虽然有时候很难懂啦，你也不知道它到底在想什么，你也不知道这个植物为什么会突然间掉毛掉叶子但是
植物掉毛听上去好吓人哦，这是什么多毛植物
啊？我觉得可能有这种植物哎。Anyways， 就植物的世界，如果你要深究的话，也是非常有趣的。
那肯定。
但我觉得，像是你说你朋友看着鱼，就会觉得很宁静，然后所有的其他的烦恼都一扫而空。我觉得你看着你们家的猫，我看着我们家的狗，还有植物，也会有这种感觉，就好像是跳脱到了另外一个次元当中去。
你知道我那天生病的时候，看着我们家的猫，有了一个非常深刻的意识，就是好像从表面上来看哈，是我在给他们提供居住的环境，我在照顾他们，让他们维持他们的生活。但是其实从本质上来讲，我觉得是我在依赖他们，就有一点像是说心灵上的慰藉也好，或者生活中实际的陪伴也好，我才是那个特别需要他们陪伴在我身边的存在，比起他们需要我来说。
嗯，
而且我记得有一个场景，是因为老是睡不安稳嘛，所以我就开了一个那种昏黄的阅读灯，这个室内一直就是暖黄色的这样。然后我睡到半夜睁眼的时候，反正就全身都难受，看着那个灯，然后我的猫就静静的趴在我的身边，它也刚从睡梦中惊醒嘛，因为我醒了它就醒了。晚上的时候猫的瞳孔它不是会变嘛，就它随着光会从一条缝变成一个圆，灯光很暗的时候它们的瞳孔就是圆圆的，就是黑溜溜的，很无辜的湿润的刚睡醒。他也是睁开眼睛蒙叉叉的看着我，然后那个四目相对的那个瞬间，我就觉得幸好我的生活中还有猫，就是我没有办法离开他们生活吧，一定程度上来讲。当然有一天我们肯定是要分开的，甚至这个事情已经夸张到了有的时候我就躺在床上想象着说啊，我的猫已经五六岁了，那可能再过不到十年我们就要分离，然后想到这个事情，那个热泪，两行热泪就从我的眼角滑了下去，你知道吗？就只是想象而已，我都不行了，你就觉得我没有办法跟他分开，跟他们分开，但是就这天总是要来的。
这就是深刻的情感连接。你知道我有个朋友，他应对这个的办法是什么吗？他养的是一只那种澳大利亚牧羊犬，然后呢现在已经年纪稍微有点大了，他说他决定新年再领养一只，也是同一个品种，然后也是从小幼犬开始养，这样的话就能够组成一个闭环。
是啦，但是你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你今后要面临两次离别耶。我非常能理解他的想法，他可能第一只狗狗如果去世了的话，然后他还有第二只狗狗陪伴。但是你知道每一只狗每一只猫你养的就像每一株植物一样是不一样的，
那肯定了，
你就是会非常的伤心，每一次的伤心都是独一无二的伤心，每一次别离都是独一无二的别离。那这个东西我觉得是 你只是双倍了你的伤心而已吗？
但你也会收获双倍的快乐呀。所有的生物终将都要离去的，我们就是要学会如何告别。其实说到底是关于死亡教育的问题。
嗯，
就是你跟你心爱的不管是动物也好植物也好，就是身边的这么一个陪伴的一个存在道别的一个过程，其实是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一种死亡教育。
是的，
我觉得是能够帮助到我们去迎接自己的死亡的。是不是太沉重了？突然间
还好，就是没有没有，我能理解，因为我觉得是这样的，接受死亡和离别是一件很难，然后我们终其一生都在学习的事情。我跟你讲，不要讲就是猫猫狗狗了，我的玩偶我都没办法扔掉，就是它只要有脸我就没办法扔掉它，就是你懂这种感觉吗？
那你可以养植物啊，植物没有脸。
但是我现在养不了嘛，就是说
是吧。
但就真的玩偶我是简单来讲我没办法像处理其他的要丢掉的东西一样把它们丢掉，哪怕它很破旧了，哪怕它已经脏脏的，我还是会把它放在那里，因为我就觉得它是个玩偶，它有脸，就是你跟它有连接。我不知道该怎么说这个事情。
嗯，
但是最重要的还是说，如果你只是喜欢，然后你还没有养，但是你想养，我觉得还是要做好很多准备和心理上面的一个预期。
那肯定的，就真的要做好功课。
我人生中有一件事情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是我在初中的时候，当时有一次我有一位朋友他家里面养兔子，然后兔子生了小兔子，然后他就把两只小兔子当做生日礼物送给我了，然后我当时非常开心嘛。我之前小的时候养的宠物都是一些那种就是家里人可能养了鹦鹉啊之类的这种，我自己本身不是特别的了解，我也没有在照料。但是兔子你不一样嘛，因为兔子你去看着觉得非常可爱，我就把两只兔子揣回家了。然后我揣回家了之后，我记得非常清楚，我爸爸当时非常严肃的就问我说，你要在家里养兔子的话，这个兔子谁来照顾呢？就你看你要上学，我们俩要上班，这个兔子在家里是需要有人去喂养打扫清洁等等一系列的事情，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吗？我说我没有想过，我只觉得兔子很可爱。
可怜的小龙。好委屈哦。
我想的很单纯，就兔子带回家总有办法嘛，但是你其实所有后续的东西都是需要有人去解决，有人去照顾的嘛。然后我们后面非常严肃的想了一下这个问题之后，发现说 OK 没有办法解决，因为没有人能有精力照顾他们。所以当天晚上就我拥有这个兔子大概就三个小时吧，又把这个兔子送还给能够照顾他的同学家里面去了。然后那一个其实非常简单的对话，而且我相信很多的家庭里面都发生过这样的对话，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就在你没有能力或者你没有觉悟去照料他们之前，你就不要去霍霍他们。对啊，就像你为什么等了这么长时间才养狗也是一样的道理嘛。
看我这一年养的怎么样吧，如果最后真的太过于伤心，我觉得我可能很难，不知道啊，看吧，有可能我就爱上了这个过程。你看我们已经录了两个小时了，我现在心里想的就是嗯，他要撒尿了。
对，但是大家听到的肯定没有两个小时，所以
是啦。
那我们就以这个为节点，愉快的结束今天的话题吧，正好也不用落脚在一个特别沉重的地方。今天还是主要在分享我们的一些生活经验，然后也希望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个轻松的2023的开场。
没错，希望大家一如既往的支持我们哟，非常感谢大家的喜欢。那
听到现在袁总的这个口吻就知道他现在非常着急要带他们家小奥出去上厕所。就是赶紧赶紧把口播说完，我们就要结束录制，他要上厕所。
赶紧把口播说完。 OK， 如果你想要支持我们的节目，也顺便帮我们买一些你知道狗粮猫粮什么的。没有了，开玩笑，爱发电所有的资金都会用于播客的制作。对，就是如果想要支持我们的话呢，欢迎在爱发电平台搜索袁宇龙，或者是到我们的 show notes 里面戳那条链接就可以给我们打赏啦。我们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然后如果你想要加入我们的听友群，可以在微信公众号袁宇龙后台回复听友群三个字，就可以获得加群小助手小红帽的二维码。最后说一个可能大家注意到也没有注意到的消息，就是我们的微博终于开始更新啦。
Oh yes，
欢迎大家去观众
关注、
okay、
微博就叫做美西园与东方巨龙。那我们就愉快再见啦，拜拜，
汪汪，拜拜，
喵喵，便便和尿尿给你，零食和玩具给我，我现在不想理你，除非你开个罐头，咬断你的耳机，把你沙发抓破，偶尔蹭过来给你摸，麻烦你的咖啡弄脏我的肉球，再踩上你的枕头。只要你说，你会永远伺候我。